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啊！听我这个声音就能知道，那就是又感冒了。就是今天我会主动的去降语速，说的太快的话，我怕喘不上气来。那想做这期节目，是因为，黄圣依在《再见恋人四》节目里说的那句"我没有个人财产"啊，直接让我血压飙升，同时也让我闪回到就是4年前我曾经月消费10万的这个行为。我现在说这个行为对于当时收入水平的我来说可谓是相当猖狂，但是我知道这个行为在发生的当下我肯定是没有失去理智的。那这个行为看似猖狂，但其实背后是我个人经历、我的世界观、主观自我营销手段以及童年心理创伤共同作用，才促使我在那个当下做出了这样的消费行为。这也是我之后多年想到细思极恐的地方。就是你去看看那些富豪呀、企业家的自传或者是纪录片，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学校里最聪明的那个人啊。财富的成功其实跟他们的个人智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和我们的行为习惯是紧密相关的。财富方面的成功也并不是一门硬科学，准确来说它是一门软技能，而这种软技能也称之为金钱心理学。那关于财富的公式，它不一定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钱，但是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去更明智的消费、储蓄、投资、保险，那些隐藏在我们行为背后的心理认知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恰逢双十一，这期节目其实也是想通过自己这几年来对自己消费行为的反思、对金钱投资知识的学习，想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分享如何去建立健康的金钱观，掌握财务自主权，避免做出重大错误的决定。那不管是在自己单身岁月里关于储蓄、投资、消费，还是在之后的恋爱、婚姻生活中，如何去保护自己个人婚前财产以及婚后个人财产，都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你。而这一切的讨论和学习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日后的岁月里面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己或者是与那些我们喜爱的朋友家人一起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而且想做多久就做多久。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感谢小雨伞对本期节目的赞助。那这是小雨伞第3次对我的节目进行投放，意味着小雨伞对我播客内容的肯定，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也感谢小雨伞每次都给了我在内容创作上最大的自主和包容。小雨伞跟传统的保险公司不同，它是一家完全服务于客户的保险经纪平台，提供国内几十家保险公司产品的测评和咨询服务。那作为赞助的福利，小雨伞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保额1.4万的女性高发癌症保障，其中包含乳腺癌、宫颈癌等7种女性高发癌症，那确诊即赔。大家可以点击节目 show notes 里的链接，一分钱预约咨询的同时就可以领取，也可以关注小雨伞的公众号，就叫小雨伞，回复宇宙乘客即可。OK， 那就让我们回到正式的节目里面。我想先从日常消费心理开始讲起。那这几年经济它不像之前那么好，大家很明显的就是花钱很少了，很多东西不买了，然后消费降级，比如说从大几千的护肤品到几百块钱的国货，那从大几万的健身私教课到几十块钱一节的团课，从小一千的瑜伽裤到国产品牌的瑜伽裤，好像所有的需求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但就算是很多人的消费降级了，但依旧有很多数据告诉我们，大家依旧在买买买，大家的欲望变得更便宜了，但是欲望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那很多人依旧会被一些打折呀、低价所诱惑，购买大量的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我认为最可怕的一点是，每当指出一个消费主义陷阱，就有人说我花钱买开心，没有妨碍到任何人。但是你仔细听一下，消费等于开心，听起来是多么的理所当然。当人的愉悦和满足感需要完全通过消费来获取，而不是通过创造来获取的时候，那么成年人会在这个世界丧失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我们在互联网上看着很多人去分享美好生活的模样，这些里面不妨有一些真正的富人，他们是真的很松弛。那些精致的生活，大多也是真实的日常。但也有一些不乏是演出来的，就是在这样的美好生活的模样里面，我们看到了千篇一律的审美，这个火所有人都在用这个，那个火所有人都在用那个，在这些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大型内容投喂机器里面，你认为自己美好的生活 也得拥有这双鞋，也得买这支唇膏，也得买这个眼霜，也得把那个外套给加到购物车里面。你认为在别人生活里出现的看起来美好的东西也会给自己带来美好，在每张高颜值的图文里面，你给自己幻想出了一个五彩斑斓理想生活的模样，你开始在各种地方要链接，你也想为自己打造类似的美好生活。我最近重新读了《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那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到一句话，先富起来的人带动的不是后富，而是欲望的膨胀。穷人和中产通过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门缝，看到了富人们的纸醉金迷，去模仿富人的消费，成为阻止普通人成为真正富人最大的障碍。那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些症结，可能是攀比，可能是身份焦虑、阶级焦虑、社交焦虑等等。攀比的意思是将自己的成就、地位或者拥有的东西与他人直接比较，从而衡量自身的价值。各种焦虑则涉及对自我身份、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的深层不安全感，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的中产们，他们背负着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的房贷车贷，我之前花的那十万又何尝不是在模仿攀比呢？现在我知道了，其实攀比的天花板是非常非常高的，实际上没有人可以触碰到它，而这就像一场没有人能够胜利的战争，唯一能胜利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加入这场战争，就类似于赌博啊，用知足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生活，即使这会让你表面看起来好像比所有人都过得逊色一点啊，我并不觉得这种知足的心态会让我错失更多机会或者是可能性。相反，其实大家都忽略了知足的反义词，那就是永远难以填满的欲望。一个普通人没有办法拒绝潜在的诱惑，那这些诱惑和欲望最终就会把这个人吞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花呗、借呗、信用卡、消费贷各种窟窿填不满的背后真实原因。我现在除了房租这一项固定支出，每个月的消费大概在3000到4000块钱，那这里面包含了吃喝拉撒和社交。我也有多年记账的习惯，月消费超过5000的月份非常非常少，一般是因为旅行或者是朋友过生日。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过他们的生活的，我只想把我的生活过得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快乐和知足就可以了。而且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去压制我的欲望，而是我已经没有什么欲望了。我最大部分的开销是食物，其次是旅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朋友圈晒的最多的就是我做的饭。那经历过好的日子，也经历过一分钱都没得花的日子啊。走到现在，我可以坐在家里面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获得收入。我知道我已经非常非常幸运，才能够拥有现在这样的自由和独立。当然也是因为这几年的改变，我也慢慢体会到，其实朋友是无价的，幸福也是无价的，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喜爱。我不需要通过用车呀，或者是大牌的衣服呀、首饰啊、头等舱这些外在的东西，我只要创造出可以帮助别人的作品，我就可以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喜欢。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荣耀吧，也是一种自由。这些年我脱离职场跟自己打拼，然后又碰到这样的经济形势，我也知道我自己赚的每一分钱其实有我自己努力的一部分，也有老天眷顾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其实赚钱它是需要一些冒险、一些乐观，甚至一些放手一搏的勇气。我们是知道财富来的有多快，也知道财富消失的有多快，而要守住这些财富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我必须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节俭，还需要在一些投资上面的谨小慎微，而不能再次成为早年那个过于乐观、消费无节制、爱攀比的那个自己。我想提到一个我的朋友，他是我现在朋友里面最低调的一位，也是最有钱的一位。他穿的非常非常简单，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一件东西是奢侈品。别人可能都在追求始祖鸟呀、萨洛蒙的时候，他依旧是优衣库、迪卡侬。但是每次见到面，我看到他就是很健康、很阳光，微笑着朝我走来，我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很自然、很 pure 的那种能量啊。我们一般会约在工作日相见，然后在一家吃 brunch 的餐厅里面聊一下午，天气好的话他就会选择跑步回家。我不得不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非常非常多。我知道了富有的最高形式其实就是每天起床之后，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今天可以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我想做多久就做多久。那这样的自由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这其实就是金钱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那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它 赋予我们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也许你会问，哎呀，要过上这样的生活得需要多少钱呀？你看啊，就是我跟我朋友的财富量级其实不是一个等级的，他实现了，我其实也实现了，而我这几年的日常消费刚刚也说了是3-4K 嘛，你需要多少钱也许只有你自己知道。金钱提供你更多的是时间和选项，它赋予你生活的好处是任何奢侈品都比不上的。那些豪车呀、钻石呀、手表呀、贵妇面霜呀、奢侈大衣呀、头等舱，它们都不是财富。财富是那些没有被转化为实物的金融资产来体现的。很多人喜欢花钱买更大更好的商品，但是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也就放弃了自己对时间的更多控制。那虽然说我们比我们父母那一代已经生活的好太多了，但是我们的时间却都被消耗了，我们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我们每天被各种贷款和欲望绑在办公桌上面，钱是越赚越多了，但是快乐却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我们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其他人，自己应该获得更多人的爱慕和敬仰，但是很遗憾，很多人羡慕的其实他不是你，而是直接跳过你。他们羡慕的只是你身上的财富本身，他们只想变得和你一样富有，而不是他们想变成你。而我表达这些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追求财富，或者是让你放弃梦想，而是我们能够通过金钱购买昂贵的东西，获得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那在自己的收入水平里，超前的消费只会让我们的生活陷入长达数年的黑洞中。而且我们也非常非常容易忽略，财富积累和你的收入或者是投资回报率并不大，而是与你的储蓄率关系很大。财富是收入减去支出剩下部分的积累的结果。就算你收入不高，你依然可以通过储蓄积累财富，但如果你收入不高且储蓄率也不高，那你肯定就没有办法积累财富。那一对比你就知道，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积累财富显而易见，那只有储蓄，对吧？有一笔小的财富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意味着你生病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意味着你可以在裁员的时候从容的等待下一个职业的机会。我通过跟我那个比较富有的朋友的相处以及他的消费观，就让我对现在世界上的富人、企业家、商业领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就是我知道他们肯定不需要像普通人那样靠储蓄来致富了，但是我依旧想知道，就是他们是否有一些特有的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而这些习惯和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以一种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比如他们与人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沟通技巧，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生活、商业甚至资产配置的想法。我想把他们的一些思维看看能不能融入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去帮助我可以做出对接下来多年生活更有帮助的决定啊！我想把他们的一些思维运到我的生活中。然后我就看了大量的公开视频，去寻找那些他们公开出来的一些习惯或者是方式。以下是我总结的可以用在我们普通人身上的。第一点就是他们极度的珍惜时间，比如像贝佐斯，他每秒能赚2500美元，时间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他们更善于去分配时间，避免把精力浪费在低效的活动上。而且还有一个点，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更频繁，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手机更快速的做出决定。很多亿万富翁买房子都是通过短信确认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自己看房，他们的律师团队可以线下处理好这一切的闲杂事务，他们只需要通过短信来确认交易价格即可，能够快速的做出决定也是他们核心的能力。那第二点就是他们非常非常注重自我成长和投资，因为他们认为持续的学习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比如像巴菲特，他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扎克伯格每年也会设定年度的阅读目标。看过比尔盖茨纪录片的人也知道，他每年都会去一间他称之为 Think Week 的度假屋，进行为期一周的阅读和深度思考。这段时间他独自一个人待在小屋里，避开日常的工作和社交，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阅读大量书籍、文章和研究报告上面。而这一习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第三点就是他们非常非常注重建立强大的人脉，也会积极的参加各类高端的活动，认识同行业或者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也许就会在某次活动上去认识下一个投资机会、下一个合作伙伴或者是更质量的行业信息。大家会发现富豪们其实都很喜欢买游艇或者是海边的别墅，这一方面是一种地产投资，另一方面也是投资未来的商业活动，因为他们可以在游艇、豪宅里面进行更私密的商业探讨和社交。 其实富人比普通人更喜欢在自己私密的空间里面去招待各种朋友。第四点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很低调且注重隐私。他们不吝啬花钱，他们会在某些关键领域投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因为这些投资可以让他们实现更大的增长。许多富豪其实他是不会追求奢侈的个人消费。如果你不认识他们，其实走在大街上你几乎认不出他们来，因为他们并不会特别的张扬，他们大多时候也不会通过穿着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大多数亿万富翁在物质消费上还是相当节俭的，比如还是巴菲特，他一直都是在同样的房子里面，同样的车子，早餐也一直都是麦当劳，还会从车里找零钱，对吧？他只是把钱花在了能给自己带来回报的地方上，比如刚刚说的游艇、豪宅，或者其他我们看起来很奢华，但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投资的消费上面。最后一点就是他们重视资产保护策略，比如通过合理的税务规划、保险配置和信托，来防止财产贬值或者是流失，以及控制大额的经济风险。大家也知道，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这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一方面也可以做合理的税务规划。而保险不仅是富豪们的风险转移工具，也是财富保全的有效手段。那绝大数普通人因为整个社会缺乏金钱教育，老师不教，父母也不懂，他们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更早的认识和控制风险，导致很多人直到现在都会觉得说保险是有钱人才会买的东西，没有办法意识到相比富豪，我们普通人才是抗风险能力更弱的群体，一场重病、一场意外往往就能够击垮我们。对于类似我这样的独身女性啊，不管未来是否选择生育，只要有长久独身的可能，那保险的作用和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不再是单纯的一道安全网，它会变成一种经济工具，我们需要学会认真理智的去思考和解决这个未来的风险。一味的高喊自由独立很难解决老了之后遇到的具体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大额的经济风险。保险是其中一种很好的转移工具。意外险顾名思义就是可以为突发事件提供经济支持，一个几百块的百万医疗就能够兜底几乎所有的住院医疗风险，确诊即赔的重疾险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大病带来的长久的财务压力。你就算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几十万的赔付现金也能够让你重新去计划未来。如果你属于高净值人群，在乎单位时间价值，你也可以考虑明星富豪都在购买的不怕高端医疗保险。你可以在生病的时候享受更好、更高效、更便捷的就医体验，不用为排队啊、没有专家、没有病房而担忧。所以我常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商业保险要理智，不带偏见的去看待和学习，但也要对那些不太专业的从业人员保持警惕，去咨询中立的顾问，了解最起码的知识。比如说年轻健康时你投保的费用就肯定会比年长或健康状态不佳的时候更低，保险公司也会根据你的年龄、你的健康状况去定价。年龄越大你的健康风险就越高，保费就越贵，越早投保的话你享受的保费越低，将来遇到风险的时候所需的保障就已经在合理的支出下获得。尤其是重疾险，你越早开始投保它越便宜，价格是一旦确认保障范围的100多种重大疾病，保险公司会一次性的赔付一笔钱，一步到位。比如说你保的是50万，那就一次性赔付50万。尤其女性可能会在生理上更容易受到一些特定疾病的影响，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的甲状腺疾病，一旦达到一定的级数你就没有办法去购买重疾险，很多人打算30多岁之后再考虑，那时候有可能会因为甲状腺问题而没有办法购买。如果有家庭遗传病史的朋友，更是要提早规划。之前我在播客里讲到过，夏天的时候我在四环上出了车祸，幸好我人没有事，我们也有听友在四川旅行的时候出了车祸，也是逃过一劫。平日里其实大家不太爱说这些事情，但是一旦分享起来，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会面临意外和突发事件。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是非常聪明的，但其实他并不是当年湖滨学校计算机天才小团体里面最聪明的，肯特才是。但是肯特在高中毕业前夕的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难了，比尔盖茨因为万分之一的运气进入了湖滨学校，肯特也因为万分之一的风险遇难，永远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愿望。同样的力量作用的方向却截然不同，运气和风险的运作机制其实是一样的， 在生活这场大型的游戏中，除了我们自己，还存在着无数的变量。大家都知道，就是25岁到45岁是我们每个人事业发展、积累财富的重要阶段。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任何的风险，都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经济和生活计划。这时候一份保费一年几十块钱的意外险，就可以保障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因意外、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遭受的经济损失。有了保险的保障，我们年轻人可以更有底气的去追求更有挑战的事业或者是人生，不管是辞职留学还是创业旅行，或者是一辈子独身，不至于因为恐惧意外损失而束手束脚。我前几天看到网友黄一门的微博，他说他今年生日收到的是妈妈在98年给他买的保险，保险公司提醒他要记得查收。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是除了羡慕就是羡慕，然后我就又开始默默的查财富险，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我指望不上我妈妈，我指望自己肯定能行吧，对吧？那财富险其实跟健康险不太一样，它更多作用是在资产规划，尤其是在存款利率下行，然后股市飘忽不定的时期，如果你想要一笔比较安全稳定的养老退休金，像年金险、分红险、增额寿险就是不错的选择。我自己买的是年金险，它是在被保险人去世或者是合同的约定截止日期之前，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按月支付退休期间的养老金，比较适合年轻又有强赚钱能力的年轻人，有长期的规划需求，而且要定期拿出一些钱存起来，有点类似于强制存款啊。一听强制就比较适合咱们艺人，就是你只能存不能取，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每个月或者每年给你发钱，你活得越久你就领得越多，直到领到生命的终止。寿险更适合有家庭有小孩需要赡养老人的朋友，如果你日后家庭临时有事情有用钱的需求，你可以中间选择减保使用，它更灵活，可以让你及时的领取。上面说的这些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险种它其实适合不同的人群，以及保费和责任也受年龄啊、个人健康状况、家庭情况、未来规划以及当下可支配金额的影响，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推荐具体的产品，你需要自己去咨询专业的顾问，了解大概之后去做一个综合的决定。如果你是爱人的话，你还可以选择微信联系，在 show notes 里面或者评论里面花一分钱就可以预约咨询文顾问，还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一份专属的保障计划，也可以在小雨伞里面回复宇宙乘客预约咨询的同时，你也可以领取一份女性特定的防癌险，它是免费的。其实保险它不仅是财富积累和健康保障的工具，它更是帮助我们女性实现独立和安全生活的重要支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婚前投保的保单，包括重疾险、意外险、寿险等，都归属于购买人的个人财产，不论你的保费是一次性缴清的还是分期缴清的，都没有办法因为婚姻关系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以上这所有的内容都是我分享的第一大块内容，有几个重点我需要再说一遍。获得生活自由不需要成为一个符号，主要的秘诀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自己收入水平之内消费，停止攀比。储蓄是普通人积累财富的强有力方法，而储蓄率是通过控制自己对生活的欲望决定的。其次是富人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他们极度的珍惜时间，他们非常重视自我成长和投资，他们也非常注重建立强大的人脉，他们的生活方式低调且注重隐私，以及他们通过合理的税务规划、保险配置和信托来防止财产贬值和意外流失。我们普通人也应该用保险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护城河。接下来我要说今天节目的第二大块，是我近期在做搜索调查的分享，也是很多女性都非常容易忽略，只有在出事的事情才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亲密关系里的金钱观，以及我们要如何保障自己的个人财产安全。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在各个平台看到了最近热播的《再见恋人4》里面黄圣依没有个人财产，也不知道银行密码，他这十几年挣的钱也不知道在哪里，是变成了共同财产了吗？还是挂在了公账上面？还是在杨子那一堆收藏的古董里面？也许只有杨子知道。节目里嘻嘻哈哈的说了一句啊，杨子如果消失了，黄圣依问能查到钱在哪儿吗？大家哈哈大笑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场面对我来说封神了哈，我开始坐不住了，我就开始做各种搜索。虽然我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但是我就想看看在亲密关系里面、婚姻关系里面如何去保障自己的个人财产。我可不想等出了事儿再去现搜，那时候我哭的地儿都没有。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前协议啊，或者是了解过婚前协议。如果有一天我踏入婚姻，我也是会签婚前协议的。我觉得关于婚前协议，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黄阿丽的例子。她的前夫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那在婚前，那前夫的家人就要求黄阿丽去签署这份婚前协议，去保护前夫的家庭财产。那个时候其实黄阿丽并不富有，而这份协议也恰恰确保了黄阿丽婚后赚的钱都归属于她个人所有。那这份婚前协议呢，反而成了黄阿丽的动力，让她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现在她也已经离婚了，并且事业发展的更加顺利。黄阿丽的经历其实也向我们展示了婚前协议不仅保护了一方的利益，还激励她成为自我实现的女性，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那在中国其实很少有人会去签婚前协议，因为这可能会毁掉一份婚姻。很多人其实都会为了爱而结婚，或者是因为要结婚所以要结婚。爱是最重要的，谈钱伤感情这句话是写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略那些在婚姻生活中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付上了贷款。也有很多女性因为生育照顾孩子成为全职妈妈，当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全部被操持家务或者是照顾孩子覆盖的时候，她被动的不再参与家庭的财产规划，她变成了一个无资产无储蓄，在经济方面完全依赖伴侣，她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负债，有哪些收入来源，有哪些投资。如果走到离婚这个地步，开始分割财产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这个家庭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更有甚者，在离婚之后，男人付不出一分抚养费，甚至法院强制执行之后，他也没有钱。那不管是电视里出现的那些问题，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所谓的别人家的事情，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提前了解，并且有相对应的方法的。比如说关系里面财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就像婚前体检一样，婚前甚至在相处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到对方家庭的储蓄、投资、负债以及一些收入来源，甚至你都还需要搞清楚对方家里是否有严重的遗传疾病，因为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告知，可以提前买好医疗保险来降低家庭风险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尽量避免为配偶的借款、投资或者其他可能产生债务的行为提供担保或签署共同承认协议。如果确实不得不担保，也应该明确界定责任，并签署详细的协议。罗永浩欠了6亿，银行要求他老婆柴静为债务担保9600万。所有的媒体都在歌颂柴静是他最坚实的支撑，我看了之后我想说，这样的支撑谁爱撑谁撑，我命弱我可撑不起。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即使在婚姻里面，个人财产和独立的储蓄账户对于保护我们自己的个人权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保证在不影响家庭的情况下，确保自己名下有一定的资产，避免感情消失的时候还有钱让你自己可以重新生活。然后第三个就是设立保险和信托，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在家庭的财务规划的时候，你可以去设立一些子女教育基金、养老保险等等，这样的选择可以对那些全职妈妈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即使失去了工作能力，或者是突然因为婚姻事件不会无依无靠，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家庭，保险其实还可以作为抵押资产，防止债务追缴影响共同的资产。还有上面我提到过的，如果对方家庭有几代的遗传病史，或者是他成年后的生活习惯酒肉应酬已经让他十分不健康，建议提前买好彼此的医疗险，降低因为突发疾病或者是死亡造成家庭经济瘫痪进入到四处借钱救命的这种被动的境地。那第四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婚前协议，我觉得我们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婚前协议并不定意味着不信任彼此，而是对婚前财产进行合理分配的一种保障措施。尤其是对那些高收入高净值的女性来说，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保护，可以明确家庭财产归属，而且也可以在协议中对婚前婚后负债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规定了，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外举债，若不是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应当由举债一方负责。因此一方在婚内发生的债务最好通过书面形式进行明确的确认是否为共同债务，避免日后承担不必要的责任。我在 做这些搜索的时候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哈，因为如果选择步入婚姻前，其实要考虑的因素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中，婚姻它已经不单纯是我爱你你爱我就可以的情感结合，它融合了经济、法律和家庭责任等等各种因素，那在真实的相处之中又需要在个人发展、职业规划、家庭育儿、生活习惯、沟通方式等等方面的综合考量。那最近我其实看了很多关于生育、性别经济学以及婚前个人财产相关的内容嘛，真的都麻了啊！再高的失业率对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其实都是暂时的，但在经济衰退期间毕业并进入职场的女性更倾向于降低择偶标准，更仓促的结婚生育，长期来看他们的离婚率会更高，更可能成为单亲妈妈，接受国家福利救治且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当我看到这个调查的时候，再联想到现在的各种婚姻育儿问题，很多时候当下的社会环境潜意识的去改变了女性择偶的标准，有很多人又何尝不是说，哎呀，生活太难了，要不结个婚，生个孩子吧。今天这期节目虽然是有赞助，但所有的内容全是我真心想和大家分享的。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心智的独立，也就是经济和精神的独立，太重要了。我说这么多不是吓唬大家，或者是危言耸听，而是当我们终于靠着自己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小小安全地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工作不如意，或者是生活压力，就滥用我们的选择权，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稀里糊涂的陷入长久的不幸之中。不要因为想分担压力，从而进入婚姻，婚姻生育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去缓冲生活带来的压力的。有的母亲因为生活过得不如意，就选择生孩子啊，生完之后发现这个孩子带来的快乐也是没有办法去掩盖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不如意。与此同时，她还多了一个一生都没有办法摆脱的责任。那纵观历史，再大的经济波动都会在几年之后过去，就业和收入也都会恢复。如果你一旦降低标准或者降低要求，选择了婚姻或生育，这样的选择对我们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影响都是会长期持续下去的。低谷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逆风飞翔，节俭储蓄，通过储蓄保险建立护城河，等新的周期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顺风飞翔得更高。爱人之前先爱己，谋爱之前先谋生。就由此你可以看得出来，保障个人财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草率地进入到婚姻里面。还有一点我想说，也是我最近感触很深的，在刘倩的《经济性别学》这本书里面，她提到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当然有，那就是教育投资啊。女性的投资回报率将近 10%。 如果你在选择是要继续读书还是要投入工作，是要继续来接受职业培训还是投资买基金，请记得多读一年书，未来每年收入会增加更多。女性教育投资的益处还有很多，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收入，还可以提高伴侣的收入和寿命，增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习，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如果你选择不婚不育，那你就可以倾尽你所有的资源全部喂养到自己身上，更是一件美事儿。接下来我会回答一些之前在听友群里面征集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也真的是问得非常好呀，涵盖了方方面面。我把问题分成了三个大类，第一类是关于保险，第二类是关于家庭理财，第三类是关于个人理财，但更多的还是需要你做学习做搜索，我只是提供一个引子。 OK， 那我们先来回答保险的。这是问的最多的，这些关于保险的问题我是有咨询小雨伞的顾问的，给到大家一些参考，但实际还是要以自己的情况和保险顾问来综合商定哈。第一个是给爸妈的保险，百万医疗是必须要买的，保障的时间最好是选终身或者是至少20年，选一些健康告知比较宽松的啊，避免老人没有办法投保。重疾险有年龄限制，一般超过50岁就买不了啊，这个时候可以选择防癌险去进行一个替补。意外险也比较推荐买，因为老人摔伤很常见嘛，意外险也是这几个险种里面最便宜的，但是老年人的保费相对年轻人来说还是要贵一些的啊。养老金如果你有预算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等爸妈没有了收入来源，或者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养老金的话，每个月能固定领点钱也肯定是好的。这个我没有买是因为我爸妈早年已经自己买了，我妈现在已经开始领了，因为她今年已经60岁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独身主义或者是普通人应该购买哪些 保险比较合适。医疗险配置的顺序是百万医疗、意外险、重疾险。身体相对比较容易生病的朋友，或者是经常去医院，你可以去补充小额的住院险。如果能挑到本身免赔额比较低的百万医疗，也可以不用补充。推荐金医保或者门诊险，有门诊责任的高端医疗险也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个小点，就是针对已婚已育的朋友，有条件的可以加一个寿险，尤其如果你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其次，针对小孩的保险也是百万医疗、意外、重疾，如果孩子经常生病的话，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小额住院和门诊。财富险的话，考虑教育金。第三个问题就是家庭，原生家庭不好、攒钱也不多的单身女性，或者是目前刚工作收入不多的人，要怎么选择保险？这里比较建议百万医疗。养老的话，建议买金额比较低的分红险或者是养老年金。第四个问题就是如何学习保险知识。这个我之前提到过，推荐保持通话这档节目，专门讲述各种保险相关的。还是那句话，主动去搜索你想知道的知识。怎么搜？就是各种平台搜关键词，或者去微信读书里面搜各种关键词，然后直接看书。关于保险的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你个人还有一些疑问，你可以去咨询小玉森的工作人员，他们更专业也更有耐心。接下来会回答一些关于个人理财的问题，就是刚出社会的大学生没有太多的财力，要如何理财？这个问题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其实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你大学生刚毕业不久，我个人倒是觉得你可以攒钱去投资自己，因为投资自己的回报率是最高的。因为你攒下个几千或者是几万，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你命运的但是你花钱投资自己，比如说去旅行啊，去学英语啊，去参加活动，认识不同的人，去学一门特长，或者其他可以帮助你提升个人能力眼界的东西，都是可以在年轻的时候下功夫多尝试的。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同步的去看一些基础的理财书，比如像最基本的小狗钱钱啊、穷爸爸富爸爸，培养自己的财商，了解一些基本的投资知识，它会辅助你更好的去规划你日后的人生。当然你也可以在 B 站小宇宙去搜索相关的关键词来进行主动的信息摄入，能学进去的知识一定都是主动学习的。我前面说过储蓄不是等你有钱的时候再去做储蓄，而是说从一开始就可以存50、存100都是储蓄，你不要小瞧100块钱哦。举个例子，从你工作开始的第一年每个月存100块钱，第二年每个月存200一次类推，当你工作第十年的时候，你就可以存下66000块钱。大家一定要相信时间和复利的力量。第二个问题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存钱，我总是存不到钱。上面我也说过了，收入减去支出等于净收入，或者是说可支配的收入。净收入你可以用来投资或者是储蓄，存不到钱就说明你的支出等于收入，如果大于收入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有债务，如果你持续的支出大于收入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会积累大量的债务。我不知道你具体的收入水平，如果你的收入水平刚好满足自己的租房加日常吃饭交通这些消费，然后没有结余，那你其实用在其他可支配的金额就很少嘛，因为你没有过多的钱可以支配，所以说你不具备存钱的条件。你这个时候需要提高收入，或者是做一些兼职，或者是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来产生结余这就要看你的意愿了。如果你的收入远远超过你日常的开支，那可能就是你的欲望太大了，导致钱都花没了。当然欲望大的原因也有很多啦，比如说小时候生活很匮乏，就导致长大之后无意识的消费，或者是你的工作压力很大，只能通过消费来转移焦虑，或者是攀比等等等等其他各种个人的原因这个时候你需要找到原因，控制欲望，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只要你的支出少于收入，就一定能够存下钱。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负债跟收入的合理比例是多少？我个人认为就是负债和收入的合理比例因人而异但一般建议控制负债水平，使其保持在一个可管理的范围内。一个常见的指标是债务收入比，通常希望债务在 30% 以下，即你每个月偿还的债务，不管是房贷、车贷或者其他的债务，不超过收入的 30%。 如果你没车没房只是想超前消费一些你现在想要的东西，建议你冷静思考，不要过度消费，不要去使用各种消费贷款它会变成雪球，最后你收不住的。最后一类是关于家庭的围绕的是如何进行家庭财务支配管理和分配。我个人其实没有经历过婚姻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给到专业的建议，但是我看过非常多关于财富以及离婚的视频 就视频里面都会就夫妻之间的财务问题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和建议。我想推荐问这两个问题的朋友一些关于金钱、家庭财务以及婚姻的一些视频和书籍，你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加上自己实际和你伴侣商量出一个公开透明的家庭理财规划。你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去查看我这些推荐。我相信关于金钱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通过书籍、视频结合自己的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我也相信我推荐的这些视频和书籍一定会帮到你，所以你一定要看一下啊。同时我也想给没有步入婚姻的姐妹一个提醒，进入婚姻的时候，金钱的问题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而是关乎两个人的共同利益。那金钱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这顿饭谁来付钱，谁在超市买了5000块钱东西没有告知对方这些小事的争论上面。其实夫妻在金钱问题上最大的困扰就是他们缺乏共同的生活愿景，才会导致每周都要处理无数关于金钱的决策。谨慎啊，谨慎步入婚姻哈。当然其中一位朋友还提到说，夫妻感情基础一般，自己也不是很信任婚姻。我个人觉得说婚姻其实它里面牵扯了特别多，我一个外人其实是很难凭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去对任何婚姻进行对症下药的。但是如果我们尝试把这个财务问题抛开，你就问问你自己的生活愿景。我为什么要储蓄啊？我储蓄多少才能够满足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存钱不是为了囤着，对吧？你囤着它有什么用呢？它是为了用来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所以说你问问你自己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里面你希望谁可以跟你一起度过。也许这些关于自己的灵魂发问可以让你更接近快乐自由的真相吧。女性必须要主动学习关于金钱的任何知识，因为知识不会让你恐惧，从而也不会因为恐惧而去逃避问题。我相信每个人生下来并不是都要赚大钱的，我们只是想每天醒来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尤其是财务决定，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无论何时，只要你想改变你的生活，你都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做出改变，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最后感谢小雨伞保险经纪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支持，大家记得在 show notes 里面或者评论里面有一个1分钱保险咨询的链接，就可以以1分钱的价格体验一次专业的保险咨询，也可以在小雨伞公众号回复宇宙乘客领取一份免费的女性防癌福利。下期节目也非常精彩，也是我最近一年做的一个新的尝试。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拜拜。Somehow it find me.